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啊，在英美的推波助澜下，声势搞得挺大。我呢却注意到普京前几天说了点让人比较难以理解的话。他说乌克兰从来没有独立建国的传统，而目前的乌克兰呢，是前苏联领导人人为创立出来的国家。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不仅是一个邻国，更是历史的一部分。那普京这话到底是在说什么呢？那乌克兰它可不就是一个国家吗？按照咱们频道的传统呢，还是先给大家提供点喝酒时能用的吹点。以前呢，咱们说过啊，兔子的核心理念，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其实自古以来啊，俄罗斯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当然这个前提呢，是乌克兰要比俄罗斯强大。在9世纪到13世纪之间呢，那位于现在的乌克兰地区，有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国家，叫做基辅罗斯，那也有人叫它古罗斯。这个国家呢，现在被视为所有东斯拉夫民族的母国。11世纪中期，这个国家呢自己分裂成了18个公国，然后呢陷入了内战。那大概呢可以比照中国的春秋时期。然而呢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争出胜负，在13世纪时蒙古人来了。东北方向的所有罗斯小公国呢都成了蒙古金帐汗国的属国。可以把这些属国呢想象成草原上一个又一个需要向宗主国上贡的半独立个体。这样一来的坏处呢，就是基辅罗斯没有办法再次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了。那各个公国呢只能各自发展。在所有的罗斯系公国中呢，靠近基辅的呢就慢慢成了小俄罗斯人。在基辅东北方向的弗拉基米尔公国人呢则发展成了大俄罗斯人。14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公国里最强的一支呢又分裂了出去，成立了莫斯科公国。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呢又推翻了金帐汗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么留在基辅附近的小俄罗斯人是如何发展的呢？他们呢并没有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长期处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统治下。立陶宛大公国呢主要控制了现在的白俄罗斯地区以及乌克兰北部的少部分地区。波兰呢则先占领了部分第聂伯河右岸的地区，这个地区呢也就是今天乌克兰的西部，然后呢又名义上占领了第聂伯河左岸，那也就是今天的乌东地区。那为什么说名义上占领呢？因为当时左岸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立陶宛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呢，遇上了正巧向西扩张的莫斯科公国，那于是呢两国开干。后来波兰王国呢又帮着立陶宛一起打莫斯科，最后呢两国还组成了一个波兰立陶宛联邦。从1492年到1605年之间，他们和莫斯科打了六场战争，大体呢就是两边拼完有生力量就回去生孩子，18年后呢再战一场。160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呢甚至占领了莫斯科。所以啊，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呢属于世仇。为什么现在中国和立陶宛关系不太好呢？那一大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错啊。波兰人对乌克兰的统治呢是比较残暴的，他们在乌克兰推行农奴制，建立大庄园，禁止乌克兰农民开垦荒地，向乌克兰人征收沉重的赋税，而且呢他们还强制当时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改信天主教。那于是大量的乌克兰人发动暴动，然后呢逃到了波兰统治比较薄弱的东部地区。那这些人呢被称为哥萨克。1654年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茨基与俄罗斯沙皇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合约，算是卖身给沙俄，让沙俄帮助他们击败波兰。哪知道呢1667年沙俄绕开了哥萨克，与波兰呢又签订了安德鲁索夫合约，以第聂河伯为界，将乌克兰一分为二，各占一半。两边的乌克兰人呢从此彻底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甚至语言呢都发生了改变。东乌的人呢主要说俄语，西乌呢则说乌克兰语。乌克兰语和白俄语呢有 84% 的共同词汇，与波兰语呢则有 77% 的共同词汇，与俄语的共同词汇啊只有 62%。 18世纪沙俄呢来了个天降伟人，俄版武则天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叶卡捷琳娜的带领下呢，沙俄与奥地利以及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把这个曾经的欧洲一霸呢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当年的整个古罗斯地区，除了加利西亚被奥地利所占领外呢，都纳入了俄罗斯的版图。但是俄罗斯呢其实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啊，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独裁。那即使今天的俄罗斯呢也有22个享受较大自由的共和国，一个自治州，四个自治区。那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后，并没有对乌克兰进行比较细致的掌控，尤其是在西乌啊，语言、文化、宗教呢与俄罗斯都不一样。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苏俄推翻了沙俄，这也导致在俄罗斯的国土上呢瞬间出现了不少独立的国家。在德国的扶持之下，乌克兰地区的人民呢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那德国当时呢在欧洲也是有一票小弟的，那所以乌克兰刚刚一成立就获得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承认。而此时的苏俄实力还比较弱，国内呢有各种分离势力，又有旧沙俄贵族的残存军队呢到处跟他们在打游击，无奈呢只得在1918年的3月与和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斯夫克条约，承认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在俄国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后呢，转头德国和奥匈帝国呢就解散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把乌克兰变成了附庸国。大家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前面呢我们讲的苏俄在蒙古的操作，其实呢也是跟这帮欧洲的老牌流氓学的啊。但是呢此时已经到了一战的尾声，德国呢也没啥精力管乌克兰了，而刚刚从苏俄里独立出来的波兰呢对乌克兰一直很垂涎，那还想恢复当年波兰王国的荣光，那于是呢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苏俄呢也是缓过劲儿来了，那跑去乌克兰呢和波兰打拉锯战。东乌呢被苏俄占领，西乌呢则又被波兰占领。 那转了一圈呢，又回到了当年。那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而波兰呢，也与苏联签订了里加条约，西乌克兰呢被正式承认属于波兰。那接着苏联在全国推广扎根政策，那这个是一个以我的境界比较不能理解的政策啊。大体呢就是苏联人呢认为各加盟国要强化和复兴各自的文化，非俄罗斯族呢你就别说俄罗斯话。因此呢在乌克兰政府呢也提倡人民说乌克兰语。宗教方面呢，苏联也将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存留下来，并且呢压制俄罗斯正教会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当然了，这个是列宁时的政策啊，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呢又开始推进俄罗斯化了。1932年，斯大林在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大量的农民呢被划分为富农，遭到了逮捕和流放。这导致没被流放的农民呢担心将来被划为富农，所以呢开始消极耕作。而斯大林当时做的呢其实是用农业补贴工业，那所以呢还提高了粮食收购比例。加上当年不少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结果导致农民呢连饭都吃不饱，必须偷吃种粮，然后呢形成恶性循环。这导致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呢，大量的乌克兰农民饿死。目前呢乌克兰把这个数字定在300万到400万左右，超过当年乌克兰总人口的10%以上。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立法认定大饥荒呢是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为。2010年，基辅上诉法院认定斯大林等人亲自策划大饥荒，并蓄意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种族屠杀。那当然俄罗斯政府不承认这个指控啊，真假呢咱们今天没有必要替俄乌厘清啊，大家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有这个矛盾就行。1939年，二战爆发，苏联与德国合作把波兰给瓜分了，西乌呢自然也就又落入了苏联人手中。可是好景不长啊，1941年，前脚合作完的苏德，后脚呢马上又翻脸。作为冲突前线的乌克兰呢又被纳入了德国的掌控。1944年，在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又夺回了乌克兰。那二战期间乌克兰是非常惨的啊，德国打乌克兰时呢苏联实行了焦土政策，转头苏联打乌克兰时呢德国也实行了焦土政策。那这么说吧，苏联在二战里呢死了700万平民，其中呢包括410万乌克兰平民。二战结束时呢，作为做出了重大牺牲的乌克兰，那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的。乌克兰得到了大量波兰和捷克的土地，领土面积呢增加了64500平方公里，并且呢获得了1100万的人口。但是呢这些人口到底有多忠于苏联啊，就很难说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呢获得了权力。赫鲁晓夫是俄罗斯人啊，但是呢从小生活在乌克兰，因此呢对乌克兰非常有感情。上位后的赫鲁晓夫呢开始推行去斯大林化，那我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大家可以参考邓小平同志上位。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最重要一环呢就是批评斯大林的俄罗斯化。那同年，季里琴科成为新任乌共第一书记，这是20年以来首个担任乌共第一书记的乌克兰人。在这点上，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从西汉开始就有了比较模糊的异地为官的规矩，那就是当官位大到一定程度时呢，就不可以用本地人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基本就制度化了。明代呢，更是直接执行南北根调的制度，也就是北人南官，南人北官。那我个人在这里做一个解读啊，为什么赫鲁晓夫要扶持乌克兰官员？那赫鲁晓夫当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白左啊，我更倾向于这是因为赫鲁晓夫要在苏联的领导层中呢稳固自己的权力。因为斯大林没有亲手把权力交给赫鲁晓夫，那曾经斯大林的亲信呢就变成了他掌权的阻力，于是呢他就需要外援。那作为第二大加盟国的乌克兰呢，因为比较反对斯大林，于是呢就成为了一个身家非常清白的助理。1954年，为了纪念哥萨克卖身沙俄300年，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俄罗斯呢把克里米亚转让给了乌克兰。那当时克里米亚呢只有22%的人口是乌克兰人啊，这个逻辑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你爷爷给我爷爷打长工，所以呢我就让我的孙子给你的孙子打长工，是吧。1963年，谢列斯特继任乌共第一书记，在任内继续温和地推行乌克兰化政策。1964年，勃列日涅夫掌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那这个老哥呢虽然也是个乌克兰人，但是呢他倒没有继续推行乌克兰化，反而呢开始推动苏联人民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美苏的冷战啊已经达到了高潮，让乌克兰苏联化啊并不是首要目标。一直到1972年，勃列日涅夫呢才把乌共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谢尔比茨基。那谢尔比茨基虽然也是个乌克兰人，但是呢和谢列斯特在公开场合只讲乌克兰语不同，他呢只讲俄罗斯语。那可见呢两人政治观点的差别。谢尔比茨基一上任呢便主导清洗了37000名亲谢列斯特人士，然后呢开始推进乌克兰的俄罗斯化。那可惜呢谢尔比茨基呢搞清洗呢有一些手段，但是呢对发展经济却非常不在行。那乌克兰的经济呢持续衰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那苏共高层呢陷入了3年的内斗，终于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胜利。那这哥们儿呢倒不是乌克兰人啊，据说呢是俄罗斯人，但是呢我觉得他更像美国人。其实呢他是来自于一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人的混合家庭。据他说啊，他经历过1932年的苏联大饥荒，祖父外祖父呢在这个期间啊被罗织罪名逮捕，曾祖父呢还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那时间有限啊，没空具体讲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个大号的苏联版李登辉。那替他的党呢做了很多检讨，批判斯大林的各种问题，那放弃党领导军队，那放弃党专政等等，各种当年苏联迫害少数民族的事件呢被解密，那加上审查制度的开放，那自然而然的呢人民就上街了嘛。那当媒体从极严的管制到被彻底打开的过程中呢会面临一波大反弹。 那这个呢可以参照台湾啊，每个人每个民族呢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俄罗斯呢觉得自己呢要被割肉喂那些穷亲戚，乌克兰觉得呢俄罗斯你以前迫害我，现在呢我还得帮你喂你的穷亲戚，立陶宛觉得呢啊穷怎么了啊，我以前还占领过莫斯科啊，为什么我不是老大呀啊，其实这个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啊，对自己呢有个认知障碍。那比如很多稍微有些地位的打工人啊，老觉得公司对不起自己，但是呢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能够获得的成功与公司提供给他的平台呢有很大的关系，当你失去了这个平台的时候啊，你其实啥也不是。1990年7月，乌克兰议会呢宣布乌克兰宪法与法律高于苏联法律。1991年10月，乌克兰宣布领土上的所有苏联军队包括黑海舰队都归乌克兰所有。12月1日，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呢 90.32% 的选票支持独立，即使在乌东地区支持独立的呢也占了 80%， 克里米亚支持独立的票数呢则占54%。那同样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也在推进独立。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现在看来呢，乌克兰人呢是真的想独立，但是呢，俄罗斯人不一定。俄罗斯人当时呢只是不想带着这帮小弟了，那苏联的土地还有家伙事儿，他们还是想要的啊。这个是刻在俄�罗斯人基因里的东西啊。1992年5月21日，俄罗斯议会呢通过决议宣布，1954年苏联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无效，那要求两国呢重新谈判。最后一通拉扯之后呢，乌克兰把大部分黑海舰队的船只给了俄罗斯，换取了俄罗斯呢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主权。普京在2005年时也表示啊，苏联解体呢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害。这个其实呢也代表了很多俄罗斯精英的想法。那为了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乌克兰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呢是去核。苏联刚解体时呢发生了一个奇观啊，中国的核弹头排名呢瞬间跌了3名。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的核弹头呢都比中国要多。那乌克兰成为了世界第3大核武库。后来我们知道啊，这些国家呢又把自己的核武器都销毁了。现在很多人都说乌克兰销毁核武器很蠢。但是呢当时啊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乌克兰呢也不得不销毁。那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中美英俄都不希望乌克兰拥有核武器。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五大流氓不经常联手，但是如果他们联手了，理论上来说啊没有哪个国家顶得住。光这么一个理由，那现在乌克兰说后悔什么的啊那都是扯，那由不得你不销毁啊。当然流氓面子上呢还是要做一做的啊。1994年呢，乌克兰与美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乌克兰安全保障备忘录，同意放弃核武器。而作为交换条件呢，英美俄则表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现有之边界，避免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避免对乌克兰使用经济压力影响其政治。这个当然就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了啊，拉上英美呢还不够。最后呢乌克兰还找上了中国和法国。中法呢没有参与备忘录的签署，但是最后呢也做了声明，给予了乌克兰安全保证。2013年，中国又与乌克兰签订了中乌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再次强调中国高度评价乌克兰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中方支持乌方在维护乌克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政策。至于乌克兰信不信啊，不信也得信啊，就没啥办法嘛。第二个原因呢是即使乌克兰把武器留下来他们也用不了。那乌克兰虽然是苏联重点建设的军工中心，但是呢并不具备全产业链。那很多核武器的配套设施呢乌克兰自己搞不定。而且我们看啊，当年美苏的领导人出行的时候呢，旁边的小弟啊都会拎一个手提箱啊，那个不是去酒店的换洗衣服啊，而是核密码箱。那具体原理呢我也不懂。总之呢就是如果当年要发射在乌克兰的核弹头，那需要苏联总书记下达发射命令，启动作战数据链，激活密码，经由苏军总部各种复杂的操作之后再传到乌克兰基辅军区。基辅军区呢按指令再加上自己的发射码给对应的核武器平台做出指令，才能够完成核弹的发射。在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呢把密码等指挥中枢呢传给了叶利钦，叶利钦呢后来又给了普京，而乌克兰呢却只是空有核弹头和他们的那部分密码。而且当年在乌克兰搞核武器的人啊，80%都是俄罗斯人。那苏联一解体，大部分人呢也都回了俄罗斯。那所以呢，不要说使用核武器了，乌克兰呢连维护核武器啊都非常的累。第三呢，则还是为了钱。乌克兰在独立后和俄罗斯一样啊，采用了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的休克疗法。俄罗斯呢因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啊，确实呢是休克了。但是呢没了工业就是农业的乌克兰啊差点没死过去。西方呢与寡头们合作，很快呢就把乌克兰的精华吸得差不多了。老百姓手上的格里夫纳呢几乎就变成了废纸。1993年，乌克兰的通货膨胀啊达到了惊人的1%。这个时候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呢就给乌克兰送来了温暖啊，你手上那些能看不能用的赔钱货要不要出给我啊，我拆开来当废品收啊。最后呢乌克兰用自己的所有的核武器大概换了美国1.75亿美元的补偿，还有1.55亿的经济援助。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放在今天的中国啊，这点钱呢还不够网红交罚款的。但是呢90年代的乌克兰他们真的是需要钱，活人他不能被尿憋死呀。 那扯得有点多了啊。去核这件事情呢，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在乌克兰去核的过程中，各国对乌克兰呢都非常的呵护啊，生怕他不开心。但是乌克兰人其实自己也知道啊，这种所谓的保护呢，其实持续不了多久，因此呢，他们开始积极向北约靠拢。北约是什么呢？啊，说穿了呢，就是让美国进入你的身体，从此呢，除了美国以及美国的朋友们，别的国家呢就不能碰你了。其实呢，这个跟进苏联是一回事啊，就加入苏联就是让俄罗斯人上你嘛。那作为小国家，你总得抱个大腿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可能就比较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加入不结盟运动了啊，或者说凭什么加入了。那早在1994年2月，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原苏联成员国中最早加入这一计划了。1997年，乌克兰又与北约签署了特殊伙伴关系宪章。2002年，乌克兰总统库奇马首次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目标。当年11月，乌克兰与北约制定了乌克兰北约行动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北约给乌克兰制定的考核标准。乌克兰呢，需要通过北约的考试才能加入。啊，这个计划呢，包括巩固民主、保护人权、司法独立，还有经济开放等等一系列的要求。2004年3月，乌克兰呢又通过了支持北约行动的备忘录，允许北约军队在特定的情况下进入乌克兰。那年末，乌克兰又发生了橙色革命。那怎么回事呢？当时亲俄的选举人亚努科维奇赢了。那结果，众多的乌克兰国内外的观察员报道说啊，官方宣布的结果是舞弊导致的。实际上呢，应该是亲西方的尤先科赢了。于是呢，支持尤先科的民众就上街了，因为尤先科的应援色呢是橙色，那所以呢就叫橙色革命。然后之前的选举呢就被推倒重来，尤先科呢获得了总统大位。尤先科上位后呢，继续推进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国防、外交、安全等领域呢进行了深度改革。但是很可惜啊，尤先科在位的几年呢，因为各种激进的改革，疯狂降低税收，加上贪污腐败，那导致政府呢濒临破产，学校呢差点关门，而且呢物价飞涨。除了财团们赚到了大把的钞票之外，人民的日子呢过得苦不堪言。于是呢，在2010年的选举中，尤先科呢只获得了5.45%的票，而上一把因为橙色革命被赶下去的亚努科维奇呢又选赢了。那这次再说选举舞弊呢，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呢，马上转变了态度，宣布呢停止加入北约的进程。2013年呢，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乌克兰人民呢因为反对亚努科维奇亲俄，又开始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呢引发了骚乱，连列宁的雕像呢都被干塌了。那最后呢，亚努科维奇又再次下台，然后呢，俄罗斯把克里米亚给整回去了，又支持了东乌的一些分离势力。那这么一来呢，亲俄派的票源啊进一步减少，未来的总统啊基本上呢就只可能是亲西方派了。所以新上任的总统波罗申科呢又开始推进加入北约。但是呢，和尤先科一样，波罗申科呢也无法解决乌克兰国内的寡头问题，经济呢依然是一塌糊涂。2019年，泽连斯基在选举中大胜波罗申科。泽连斯基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呢，意见与波罗申科呢也是一致的。那现在的乌克兰呢，其实和台湾有点相似啊。乌克兰的政治正确呢是反俄，那台湾的政治正确呢是反中。要想反俄或者反中呢，就得亲西方。作为在欧洲的乌克兰呢，亲西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北约嘛。那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的因素，乌克兰加入北约呢是个绝对正确的选择。按照乌克兰现有的法律啊，国防呢应该占GDP 的3%，北约成员国呢只需要2%，那加上几个发达国家给的补贴，乌克兰呢大概只需要支付 GDP 的1%作为军费。而通过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经验呢，一旦加入北约，就能够得到西方资本的认可，外国直接投资呢马上就可以翻倍，对民生的改善啊极大。但是呢，俄罗斯就在那里呀，对吧？俄罗斯呢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不过实际上，俄罗斯对北约的态度呢也经过几次的转变。1990年，为了让苏联同意东西德合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北约呢不东扩一英寸。那戈尔巴乔夫呢就信了，毕竟美国人刚刚给了他诺贝尔和平奖呀。那到了苏联刚解体时呢，叶利钦呢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作自己的天然盟友，那因此呢对西方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1991年2月，叶利钦致函北约，表示呢不反对原来华沙成员国呢加入北约。那当然这个就是场面话呀，但人家小夫妻两个刚离婚，那你作为朋友马上就纳人家前妻做小妾啊，这个到哪儿都说不过去嘛，是吧？然而呢，就在1994年12月，北约外长会议上呢，北约明确将东扩提上议事日程。叶利钦在欧安会首脑会议上呢就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然后呢，看起来北约呢似乎收回了东扩的打算。1999年3月，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俄罗斯呢与北约的关系开始恶化。那北约呢随后出台了北约战略新概念，规定了冷战后北约军事行动的重要变化。那原本的北约呢只是进行集体防御，而新的条规呢则让北约可以以捍卫民主价值为理由，在防区外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呢，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空袭南联盟，导致俄罗斯冻结了与北约的关系。只是此时的俄罗斯呢根本无力抗衡北约，最终呢还是服软，恢复了与北约的关系。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对美国的阿富汗反恐行动呢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呢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美国呢也承认了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且呢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那期间呢也多次表示北约不会东扩。哪知道2004年的3月呢，北约又吸收了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加入。 直逼俄罗斯的西部边境。最让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呢，北约呢还要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建立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就公开指责北约多次违背对俄罗斯做出的承诺。北约最初呢表示不向东扩张，然后呢又表示不在新成员国建立军事设施，但是这一切呢都发生了。最让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呢，是北约还有意吸收乌克兰。乌克兰呢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安全屏障。那冷战期间呢，东欧是苏联抗衡北约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呢是第二道防线。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呢，让俄罗斯失去了第一道防线。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呢，使得第二套防线呢也支离破碎。那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北约势力呢将深入黑海地区，俄罗斯西南部的防御地带啊几乎丧失殆尽。而一旦乌克兰彻底离开俄罗斯，那也意味着俄罗斯甚至呢都不能算是一个欧亚国家了。这对于视自己为欧洲人的俄罗斯人来说呢，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模式，那各种威胁乌克兰，强调加入北约呢，就代表着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潜在军事对手，又剥离克里米亚，支持乌东分离势力。与此同时呢，又在贸易上对乌克兰进行优惠，以极低的价格呢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希望借此让乌克兰不要彻底倒向西方。那么北约希望乌克兰加入吗？大部分成员国，尤其是北约的老成员们，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呢，他们也不希望激怒俄罗斯。欧洲多国的能源供应呢，都仰赖俄罗斯。2008年，当美国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时，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一个国家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呢，要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非仅凭领导人个人的愿望。时任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呢，则表明法国不会给乌克兰加入北约开绿灯。那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默克尔呢立即表态，称德国对布罗申科希望就乌克兰加入北约举行全民公投感到不安。法国总统奥朗德呢也紧跟着再次表态，法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德法两国在其后呢又多次做过类似的表述。所以北约欧洲大陆最强的两国啊，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谁才是那个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国家呢？总不可能是意大利吧？那我认为答案呢是美国。那我相信观众朋友呢也许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俄罗斯如今的经济实力呢很一般，那普京上位时呢说难听点，舔美国舔得也蛮认真的，为什么北约一定要东扩把俄罗斯逼到这个程度呢？那俄罗斯可是个核大国呀，那难道还能灭了俄罗斯不成吗？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啊，美国做的这一切更多的呢是要保证北约与俄罗斯的敌对态势，借此呢同时削弱北约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欧洲各国与俄罗斯在能源上的合作呢越来越深入，德法呢也明显有了要脱离美国掌控的趋势。相比于削弱俄罗斯，我甚至更倾向于美国主要期望削弱逐步一体化的欧洲。那如果我们能想到这一点，那欧洲领导人呢自然不会不知道美国的想法。因此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那美国呢在等欧洲出兵，欧洲呢在等美国出兵。乌克兰四处一看啊，盟友数为零。那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呢，俄罗斯如果能够速胜乌克兰，欧洲呢也许会乐观其成。但是呢，如果战争拖延过久，就会极大的损害欧洲的利益。那么静观其变的欧洲的态度啊，就可能会翻转。那目前来说，美国的初步战略呢已经达成。那未来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呢，能够破裂到什么程度？那欧洲的资金能够流出多少？和现在俄乌战争的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啊，会有很大的关系。对俄罗斯和欧洲来说呢，最坏的结果呢，就是俄乌双方进入僵持，或者呢俄罗斯速胜乌克兰，但是泽连斯基呢身亡或者逃亡。那乌克兰产生大量的难民，并且呢进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俄罗斯打了一通啊，连和谈的人都找不到，于是呢还需要在乌克兰一边镇压各种穿着乌克兰军装的特种兵，一边扶持新的傀儡政府，那一边呢还要扛着各种制裁。那弄明白这一点呢，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要持续的邀请泽连斯基流亡了。那目前我的观察啊，局势呢正在向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呢从中国对滞留乌克兰公民的喊话就可以看出，已经从最初说的亮国旗到现在的避免展示自己的身份了。那我的结论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啊，美国呢是这场冲突的赢家，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的老祖宗们的经验之谈。那孙子兵法说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那大家呢可以把这次所有的相关国家带入下，想想呢谁在伐谋，谁在伐交，谁在攻城。那如果下周战争呢还不能结束，那我会再来具体讲讲各国的得失，那以及对未来的影响。当然孙子兵法呢漏了个其下下被攻城的那个。那韩非子里呢有一句话呢起到了补充作用，那送给乌克兰的朋友们啊，国小而不储备，力少而不为强，无礼而侮大邻，贪鄙而着骄者，可亡也。